应这个马总博览会主任啊，向大家来报告一下啊，这个自己学习无量寿经的一些体会，向大家请教。所以是一个座谈会性，我们很自由啊。这个看到啊，如果我查的这个都不妥当，甚至有错误，请大家指教。那么今天机缘十分殊胜，第一个呢，今天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和大势至菩萨圣诞啊。净土宗嘛，因为大势至菩萨专门提倡念佛啊，所以公认的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和大势，那是初祖的纪念日啊。所以这个日子呢，大家聚会嘛，时间非常好啊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天我们在这研究的是啊，这个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啊，这是稀有难逢法宝，这是第二个书上。第三个呢，这是华府佛教会啊，和我们新成立的莲花新社一个大联合啊。那么这个大联合呢，代表啊这个净土宗啊密宗啊大家的这个圆融啊，将来彼此啊互相的合作如今呢、啊、这是一个法门的瑞相。这是第三个书生经。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人家这部经是个书生因缘呢？因为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第一部经，净土宗是最殊胜的法门，因为它是一行道。佛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佛传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哪一个不是最殊胜最好的呢？但是考虑到结合到我们现在的具体条件，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啊，重视这个根器，那就有啊，什么是最契机，什么是不很契机的。那么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别的都称为难行道，只有净土法门称为易行道啊，所以净土法门就很殊胜。而这一部而无量寿经呢，是净土宗的第一部经啊，是这个说此是净宗第一经啊。那么净土宗有说三经的，说四经的，说五经的，不管你说是多少经啊，那第一部经啊都要推啊，啊都要推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既然如此殊胜，那在这一本出现之前，无量寿经在我们中国读的人很少啊，注解的也很少。所以寺院里头啊，人家里读的都是阿弥陀经啊，啊，读无量寿经的很少啊。注解的从古到今呢、啊，只能读无量寿经的只有两个人呢、啊，他是啊和这个，所以我们说无量寿经尘封大藏，让尘土把它封盖起来，在大藏里面一千多年了。那么，第一部经为什么它有尘封大藏呢？就因为这一部经啊，我们的翻译的本子翻译的虽然最早翻译的最多，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在这一本出现以前啊，没有一个认为是妥善之本，所以没有善本啊，各个都有它的优越的地方，各个都有它不足的地方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就这个缺乏这个善本。这个翻译最早就是在汉朝的翻译，我们这个佛经正式传入中国是汉朝的翻译啊，所以就是说啊，这既然存在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它无量清净啊就是汉语的嘛。 汉译本称为《无量清净平等觉》，汉朝翻译。又从汉以后翻译了，鉴于记载的，翻译的最多，翻译了12次。那么在人间流传的就有不同。后来有这个曹操的，或者曹魏翻译的，孙权给他翻译成《易》啊，《中庸》。所以呢，这个从汉到三国已经翻译3年，晋朝翻译很多都没有传。那么到了唐朝翻译，到了宋朝翻译，现在流传的就是《乌龙译本》。这《乌龙译本》呢，它的差别非常大。那么大家看过啊，阿弥这个《阿弥陀经》有2种翻译，有玄奘翻译的，有鸠摩罗什翻译的，出入不很大。《金刚经》也有啊，《金刚经》也有好多种翻译，最著名的。也是这两位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翻译的，玄奘大师翻译的，那就连各种译本都算进去了，出入也不很大，唯独《无量寿经》出入最大。我们举个例子吧，就可以知道它的出入的悬殊。大家都知道阿弥陀佛48愿，其实48这个数字，在几种译本之中。它并不占多数，这个魏译比较流通的是魏译啊，魏译和常译是48，汉译、吴译是24元，还有阿弥陀寂经却有寂字，那很短，你说是24章啊，所以说24个就有3种，说48的只有2种，宋译呢？36，你看这个悬殊了吧，是吧？这个弥陀的愿呢是最根本的东西啊，这几种译本它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明它的这出入是大。为什么出入大？因为佛不止一次说，因为这个法门太重要了，多次说呀，多次说，因为对象不同啊，这个出入就不一样啊。这个记录中也有，也就是啊，哎呀，范本就是这个零碎叶子啊，大家看过，一片一片散装的啊，所以很容易丢失，写在那个背页上，有的时候也就很容易啊脱落，出入很大，因为有善本啊，很成功啊。那么叫做宋朝啊，有王龙书居士，大家都知道龙书净土文啊，是个大德，是个进士，站着往生的，他龙书净土文啊，刻板就出舍利，他是第一个。4种，他是4会，它里面这个不是把5种都混进去，他只看到4种。那么这个王本呢，就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它是有些经文呐、它的汇集整理，它的经文呐、是根据经的意思，是用它自个儿的文字写的。那这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啊，就开了一个例呀。我们这帮用我们的语言文字啊，我们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经啊，这个其实是不允许的，所以他的这个功劳很大呀、很多都流传很广啊，大家喜欢念他的，因为文字比较通顺呢。你的其余4种啊，都基于你的这个5种原本的、他的大家很容易了解意思，自己也顺利，但是这个毛病啊，这是一个缺陷。那么缺陷呢，叫做清朝初年普化林居士的大会本删节的一本。所以5种原意啊，这个我王龙书的汇集是第6种啊，这个同居兄弟是清初的，但把魏本删节了，我看很多同国的删节了，这是第7种。那么清朝呢，这个咸丰年间有个魏默生是大文学家，他就要解决这个王龙书啊这个缺陷呢、他有汇集的意思，就是用5种汇集的。那么他是有胜过王龙书的地方，但是他没有完全避免王龙书的毛病，就是还有个别的字句他自己编出来的。因此呢，文先师夏宝居士呢，他就闭关呐、求佛的加倍啊，你的这个整天念佛持咒啊，花了几年的功夫啊，写出来说这种经，我说大乘佛教各方面经典经典经典。那么这个经出来了，大家公认是善。这个经啊，是在中日战争啊，这个日本投降以后，才正式定稿，和这本出现于世，是最近的事情。 那么大家都听说得到了善本，而这个善本呢，在台湾和美国啊都得到流通啊发展，这正是说明啊法运昌隆，也说明我们台湾和在美国的佛教徒啊知识水平高啊，能够持戒啊，这个眼光啊很透啊啊，这个所以说还有这样一个意愿啊，这个是说啊，那么这个经它究竟何以故称为第一经呢？就是因为这个经啊，它最完备吧。你看《阿弥陀经》读了，《观经》读了，这阿弥陀佛到底怎么成佛的？什么因缘呢？阿弥陀佛生知道四十八愿呢，发了什么愿呢？这两个经找不着啊。发愿之后，这个愿是如何成就的？所以这个在这个最基本的内容上，就我们要往那个净土啊，这个净土是我们到了之后有彼土的导师啊。我们对于导师如何成佛的，说我们要成佛，我们要学习导师，导师如何行啊？我们应当学习啊，而这两个经啊，都缺少这个内容啊。那么这个无量寿经里头，那就一个经论呢，就详细了啊。这个他就说，过去有个时间，在王如来啊，那是有个国王叫做释饶王啊，他就听到这个如来的法，就发心出家，舍弃王位。出家之后，他的法名叫法藏，所以法藏比丘嘛，就是阿弥陀佛的啊，过去生中的前身啊。法藏比丘嘛，高才永德与世超一样啊，一度平衡啊，法不上之心啊。那么他这个那么他就把他的这个心愿呢，向佛陀说：“说我愿意要舍弃一个佛国，要比现在所有的佛国都殊胜，可以不可以啊？”就发了一个殊胜之心，也就是他这个心，我们不要把它体会成。我要超过过去的佛，而是说他愿意让众生成就和解脱更方便更容易嘛，是一个无量的悲心呢，所以是发出这么一个大愿。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了他的请求简单的说，就把210亿佛土都实现给他看所以这个210亿啊，佛祖的这个书啊、庙啊、善啊、恶啊种种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他在世间如自在王如来这样的一个加持之下，看到这些佛祖，他就总结说把这一切是适合于众生的利益、众生的殊胜之处他把它总结成48愿，或者我们称为24愿就是数目字的问题了，实际内容是一致的了这个是花了时间，是花了很多钱。那么这个在这个经本里头那只占几页数从这里发达事件第6这个是20页。到28页就完了，是吧？总共这个几页书，花了5节的时间，是吧？我们人要写一个志愿书写一个总结那这5天呢，你有5天都不够。这阿弥陀佛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呢？是啊，逐渐的，就是这个大愿是阿弥陀佛的悲心智慧长期的这个观经的去推敲才总结出这样一个愿。那么这个愿呢，他这个愿文成就以后，又到本师释迦牟尼佛那儿汇报那么释迦牟尼佛赞叹那么他就之后呢，他就多节的修习嘛，多节的积功累德成就这么大的，所以要制定这个400的志愿。在世界自然王国的帮助之下，看到210亿佛国，然后总结，还有自己提出自本愿，得到证明之后，多节的修行，使自本这些愿都落实了，都成为实际。我们发个愿不容不不 难的，但是这个愿成为事实这不容易啊！阿弥陀佛嘛，做到了，做到了，所以就成就了西方的啊这个诸圣的极乐世界。所以这个经把这个说非常强，而经中所说的极乐世界的庄严也远远超过阿弥陀经的内容啊，这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境界啊。例如我说一件事啊，他们在这个极乐世界七宝池发功德水啊，这个华严龙须菩萨啊，那很多人呐、啊，还有大众啊，可以在池中游泳啊。我在敦煌的壁画就看见了啊，这极乐世界游泳池的情况啊，那很庄严啊。这游泳的人呐、啊，各个地方都有阳光啊，游泳池间坐的人也都有阳光了 啊。他这个经常说啊，说这个游泳的人在水中不面遇的人呐、啊。那这个想法不一样，在一个池子里面啊，有人希望深浅一点，那刚刚到这个无根就到这儿，有人希望到膝盖就到膝盖，有人希望到腰到上面一直，有人希望淋浴就淋浴，有人希望这个水流的急一点，那水流急一点，这个人希望这个柔缓一点，腿搭就缓一点啊，种种随你的，就是一个池子的水能满足所有一切物欲的人的心愿，所以这就是极不可思议。那不但这个不可思议，而且这个水波扬无量妙法音声啊，这个水波啊，就能够发出无量的妙法音声。这个听到从菩提法到极殊胜的法到干净甘露灌体受位，你各个闻可以不同啊！啊，你闻了之后，而且你可以了解啊，你不愿闻，你也不听，不像现在，有的这个物料有一个什么说这个。你不想听了，对你成为噪音了，是吧？他在这来想听的知道，想听这么听的能听了就了解，你不愿意听，你也是没有的。这就是说的这个阿弥陀不可思议的愿力所感，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亲自所现的，所以就说明这一切都是华严的境界，一切无碍呀、啊，一切无碍呀、啊，有形无形啊，你说这个水是有形是无形啊，是吧？啊，他这个无情之物，他怎么能知道大家的心念？他怎么会说法呢？啊，这有的一个人不懂得无情说法，怎么无情说法？啊，他这都是水饺树林都破庙法嘛，这个无情说法，这个显微镜啊，极殊胜的境界。那么，既然如此殊胜了、啊，那么大家叫我怎么才能去啊？啊，那么这个阿弥陀经说一种情况嘛，就是念佛念七一日或七十七夜啊，而这个观经呢和无量寿经三句啊，都有三倍多品啊，各倍情况不一样啊，啊，就是三倍往生，我这不往生啊，啊，而且就说啊，这个。更重要的呢，就是你说的礼佛见光品啊，给我们众生啊，给我们后世众生啊，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据。有人说你们修念佛念佛念极乐世界，连阿弥陀佛，你谁看见极乐世界了？有谁看见阿弥陀佛了？啊，那这个事情是，那么在当时，在这个佛说法的时候，在这个无量寿如来会上，是大家都见了，听着。我们不能说用我亲见才算呢、啊。我没到美国之前，我不知道华盛顿什么样子、啊。那我不是说我没有见过华盛顿，华盛顿就没有啊。我见到纽约是起码是科学的。那别人都见了嘛，事实是如此，那就是有光。只要能从耳见的，就是机会了。都知道这个极乐世界如此。当年在印度的时候，这个法会上是20000人，就是我们地球上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的人呢，20000。大比丘22000人，所以这就是这个法的重要的法的出事。那《金刚经》1200人，是吧？这个是22000人，那云头都会觉得经典多啊啊啊！这是重要啊啊啊！这个居士700人啊，7000人啊，这就是19000啊啊！比丘尼啊和居士啊各500啊，一共是20000人。还有种种这个他方世界来的，还有种种的这个天人，种种还有种种大佛的，那么这数量是没法子说，用这个计算机说不出了。那就说我们这 这个真正的我们地球上的人呢，就两万人，这两万人听见。那后来这个风叔法师和阿难就站起来啊，他说是我想要见极乐世界啊，但是他也替我们众生去问吧，说你向西方顶礼吗？他顶礼之后都还没起来，极乐世界就显现了，而且跟我们的距离就像这一台跟我一样，如处一室，就是八尺。啊，这彼此他看见我，我看见他，我们看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看见我们。啊，阿弥陀佛说法，大家都听见，一些世界都骗去光明了。所以这个它是一种所以这个经是三度放光。我开不会说之前，我有放光这个在之中，你说见光和阿弥陀佛直接放光，圆满的放光，这就是证明了这种放光的这个我们这个法呀不是很圆满的。而且是这个不但这部经啊，那观经也大家听见了。那个王后和空中500公里啊，他们也见过世界啊，有定主公三经，不过他没有见人这么多，人数很少啊，这就是大众共见。这是一方面，再有一方面就是他这个说了两面，一方面说了极乐世界的殊胜，一方面说我们这个世界的恶苦啊，着实恶苦啊，所以这个把这个两苦就很好一个对比。极乐世界是那样清净庄严，然后我们这个世界啊，种种求生生看，种种的众生造，种种的恶受，种种的报，同时也对于这个众生作恶造苦，我也可以很大的警戒我就既然给你指出这两果叫你知道心念极乐净土法门就是一个要心目极乐去念你去做佛呀这是一方面，所以这个把良苦这个都指出来了，同时也说出来他这个世界啊，应该如何做人呐、啊？所以真谛、菩提也都圆融啊，所以这经是圆满的尤其现在啊，有修行人，他说我用阿弥陀佛保佑我，就其他都随便了，我可以任意了，是不是啊？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你要做好了人呢、你才是一个好的佛教徒所以这个菩提所以六祖也说，佛法出世间，不离世间缘所以我们是去大圣，但是也还是人间圣我们也是尽我们的对吧？一切努力啊，要去做的啦，为人表率。有最后的法，这个法，凡是在这个法中就无量寿经，这个往生法门，能够信你啊，能够愿，能够修习的，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第一弟子。这部经是第一经，咱们念这个经，咱们照这个经去做我们求往生，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一等的徒弟，这等于给我们受记了。那今天诸位都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超乎于善当然是这是一面，你这个听了之后是如此，不听了因为不听能够有一亿菩萨的这个阿弥陀佛在那他们提，他已经是菩萨。所以我们就对于这个咱们这个净空法师创造这个经我们表示赞叹拥护这完全是符合咱们师尊的本心的阿弥陀的本心的大家这个拥护这个去修习也都是多生多劫和阿弥陀建立的，这个经上的话所以都是福慧师文，若非往昔一修福慧，若遇善文就不能那不是往昔多生多劫修福修慧呀，现在想修一会儿都办不到更有一点，就是将来经是会灭的，一切经都要灭尽。首先是灭的是楞严，现在就很多人都说楞严是假的大陆有个大学者叫李真，他就是做楞严百位就是一百条他来说楞严是百位，不是你不要说了，你师尊早就给你收集了这样这个就是泄灭，就必定有些人先要反对，要反对是吧？不然怎么会灭呢？是吧？那么最后灭的呢？这些都要灭尽。佛以慈悲爱悯独留其所经语去反对。最后什么经都要灭完了，但是佛特别爱悯众生爱悯众生特别格外尊重的，到这一经还在世界只有一百岁。 所以这个就是重要的制度，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相信的很清楚。那么这个经在那个那种时候，当末法的时候，那时候众生是什么根基啊？人人不是作罪，那小孩他就受控了，他的这个智慧跟发展到，他见到这小孩子他就这样说了啊。而且这个人非常之恶狠呐，好斗啊。现在我们也看出一点，有的人这个无冤无仇啊，就是拿刀子扎或者拿开枪，美国有这个情形，大陆也有这个情形。你看他一眼，他给你刀，啊，这个就是过去所没有的事情了，是吧？那这我们慢慢在那个法面之间趋近了，所以这以后的一些现象、一些苗头就出现了。到那个时候，人人都如此，那就不是个别的人了，随着这条件就是杀，因为我不信上你，你要信上我。所以线下的围墙，谁线下的了，谁就往外出去。就是因为自己这么互相残杀，这人类就完了嘛。所以大劫成刀兵劫，在刀兵劫嘛之后嘛，就极少不藏到深山野洞，或者去也找不着。这个活下来，活下来呀，这样不行了，这样拆下去就全完了，这才归心。归心这一劫都能过去了嘛，那么人寿在慢慢增加啊，人心慢慢渐渐好起来啊，就是叫做灭尽，就到了这个劫啊劫末。不在这种时候，这种众生，这个法门呢还可以救度。那么今天我们的水平比那时候人好得多啊。我们今天如果就现在就怕你怀疑啊，所以就是说啊，你根基再好啊，你能够理解，就怕你怀疑啊。所以说，唯有无疑是进来，都是法器，只是你这不就早信不及，有这回事，能有这么殊胜。这个法是相信了，中国之间是有了，又但我这个根基行不行啊？总是多疑，总是不敢相信，这个就难了啊！这个就是不能够啊，完全按中国说的得到的这个成果了啊。那么说反之呢，那都是皆得度脱啊，到这最后就是如之在罪，我因此呢，就是啊，这个沉入死要内容，为什么沉入死要内容？最简略啊，大家会说。那本来这是说要说这个大意啊，这个经这么长啊，啊，就我们如果广泛的说说大意呢，不如我们抓住一个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就啊，所以就是这个抓住这个啊精髓啊。所以我们研究经啊，还是要研究它所谓这个无尽的这个它是以什么为体啊？它的名字叫什么？它以什么为宗啊？以什么为用啊？啊，这个我们今天就说它以什么为宗？因为这个宗呢，它是这个承先启后。那么这个《阿弥陀经》呢，这个是这个某位大师啊，他说是以信愿持名为宗啊。啊，你的信和愿呢，和持名啊，就是宗啊。那么这部经以什么为宗呢？宗是什么呢？宗的意思，主要的意思是三方面，一个是纲领。这部经什么纲领？所以我们先了解它的纲领。纲领了解之后，个别的内容我们要说的啊，忽略了或者忘掉没什么关系。纲就是一个网子的纲，你那是打鱼啊，你是拉网拉这个绳子，说纲去木章，一个木一个木的做文章，你拉天分，纲一拉，所有的木都拉了。这个如这个纲，领的这衣服。那是领衣服领子，这一拿领子，领衣服顺了。所以纲举木章，领皮衣顺衣服顺。所以你就有得到纲一张垫子。要知道宗就是什么呢？就这一部经啊，就如网啊，如衣服啊，我们抓到它的纲领了，它就顺了。你了解起来啊，就顺了。那么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会体的技术。经是什么为本体啊？啊，以实相为本体啊！你人们怎么才能体会这个实相啊？那它有一个机关呢、啊，这个机关就打个比方啊，现在我们这些机器啊，都要有旋钮啊，是吧？这旋钮一动啊，这个机器就开动了啊。那么这个一部经的宗啊，就好像我们机器的那个旋钮啊开关一样啊，你就以这个一启动啊。啊，他这个机器就啊，就能行动了啊！人打比方就可以体会到这个经的本体。 宗是气体，就是气体的机关。第三个